乌克兰政府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基里连科最近表示，乌克兰必须成立极权主义博物馆，让人们了解共产党极权制度的犯罪规模和罪恶和苏共统治的血腥历史。基里连科说，乌克兰的极权主义博物馆还将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对年轻一代人可起到免疫作用，避免类似的极权制度死灰复燃。他说，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都成立了类似的博物馆，在乌克兰有关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法律生效之后，被推倒的共产党领袖的塑像可被集中陈列在博物馆中。来自立陶宛的欧洲议会著名议员奥什特里亚维丘斯一直在呼吁乌克兰成立类似的博物馆。他说，苏联解体，立陶宛独立之后，共产党领袖的塑像很快被全部推倒并集中起来，然后人们萌发了成立极权主义博物馆的想法。奥什特里亚维丘斯说，人们从书本上了解共产党的犯罪历史是一回事，但是当在极权主义博物馆中看到每一位共产党领袖的生平介绍，知道这些领袖当时都干了些什么事情，特别是当人们看到当年苏联流放立陶宛人去西伯利亚运过的火车车厢以及其他的物品时，人们对共产党制度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奥什特里亚维丘斯说，乌克兰议会不久前通过禁止共产党标志的法律，是朝文明国家迈进所走的必不可少的一步，所有曾经遭受纳粹和共产党迫害过的国家必须要走这一步。他说，若干年前一名西欧游客身着带有镰刀和锤头标志的 T 恤衫去立陶宛的酒吧，酒吧工作人员立刻报警，警察赶到后向这名游客解释说，立陶宛曾经深受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两个极权制度的迫害，整个民族和国家付出过沉重的代价，立陶宛有权要求外国游客尊重民族感情。这就如同有人身着印着希特勒的 T 恤衫在柏林街头散步时会被人批评一样。基辅纪念碑组织领导人克鲁斯克说，成立相关的博物馆同解密历史档案一样，会帮助人们重新认识历史。乌克兰与俄罗斯走上了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克鲁斯克说，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俄罗斯历史界其实也公开了许多过去人们从未知道的史实，主要涉及共产党集权制度针对本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这些研究结果都应该在博物馆中陈列出来。但现在俄罗斯在倒退，对社会的控制在加紧，斯大林重新被人推崇，甚至一些从事有关研究的人士也受到调查。克鲁茨克认为，普京之后的俄罗斯迟早会走乌克兰今天走的道路。有关禁止共产党标志的法律还需要总统签字才能生效，但最近几个星期，传统上在俄罗斯和共产党势力影响较大的东部地区，包括大城市哈尔科夫，目前由政府军控制同分离武装交战的前线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以及鲁甘斯克州的斯塔尼茨等地，一批列宁和其他共产党领袖的塑像已经被人推倒。在南部造船基地尼古拉耶夫市，列宁像被人涂改成乌克兰哥萨克人，并画上了乌克兰的国旗。在西部的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当地议会最近立法禁止共产党的活动。首都基辅市议会议长沃夫前科说，二战后树立的基辅市地标建筑祖国母亲塑像不会被拆除，但将会用乌克兰国徽取代塑像盾牌上的共产党标志。他相信到年底之前，基辅市所有的同共产党集权专制制度有关联的街道和地址将全部被重新命名。活动人士克鲁茨克认为，乌克兰民族中有许多杰出人物可取代共产党领袖和秘密警察头子来命名街道。克鲁茨克说，在基辅和其他的城市有太多的共产党领袖的塑像，这些人中有人甚至根本就没有来过乌克兰和基辅，历史档案已经揭露这些人迫害民众，我们为什么要保留他们的塑像呢？乌克兰有许多自己的作家诗人可取代这些人的位置。 但乌克兰清除共产主义影响的活动已经遇到一些阻力。在南部的扎巴罗热地区，当地的共产党人把不久前被推倒的一尊列宁像又重新树立了起来。在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控制的新阿佐夫斯克市，一些人又重新树立了列宁像。4月22日是列宁的诞生日，数十名共产党员在哈尔科夫市中心集会，抗议禁止共产党的标志以及物价上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таких неизвестных страниц истории,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перед собственным народом. Ну, сейчас это все зажато. Вы понимаете, у нас столько и в Киеве, и во всех города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наставлено,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абсолютно, даже есть такие, что в Киеве ни разу не были, а стоит его памятник. И люди причастны, сейчас открываются архивы, люди причастны к репрессиям.